今天啊，大家继续来学习上师大学开设的内容啊，略说忏罪。大家对这个并不陌生，认为的话这个内容蛮简单，每年一度的金刚萨多法会，那么很多居士都会前往学院参加这个法会。提起金刚萨多呢这个名号，大家也不陌生，所以的话这个略说忏罪认为没有什么太多内容，其实不然啊。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下，在上一堂课当中，造了十不善业有没有果报？那么如果有的话，艺术果、等流果、真善果是什么？当然上堂课当中我们笼统说了一下，十不善业啊，如果是上品的十不善业的艺术果报呢，就是地狱当中，那么呢，中品的话，有的说是旁生，有的呢说是恶鬼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果还有等流果，等流果我们通过这个等流习气知道，前段时间的话，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啊，那么一个泰国小女孩啊，16岁小女孩，特别能够唱邓丽君的歌，她的表情啊，那么一切的一切，这就叫什么等流习气啊？等流习气就是小偷呢，他下辈子就会变成像老鼠啊，也是爱偷盗的这么个习气。等流果，又感受等流果，同行等流果等等之类。那么真善果呢，一般是表现在环境当中，比如说淫欲心很重的人的话，他所感到的环境呢，就是比较肮脏呀、臭秽呀等等之类的这样子。那么我们说是在这个通过艺术果、等流果、真善果，我们来一经反观啊。它到底是什么呢？很清楚的知道的。那么我们说，如果在这些没有感受果报之前，又该怎么办？这些道理要经思考来明白忏悔的必要性。那么，接下来进一步来说明的话，这个忏悔的必要性当中，大家清楚啊，在这个忏悔的必要性，因为上师围绕整个开示呢很清晰。第一个是忏悔的必要性，第二个是忏悔的因缘，第三个是能够清净业障的原因，第四个忏悔的方式，第五个具体观想。看起来真的觉得蛮简单的内容啊，但是我觉得这堂课可以说是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就是如果深深的了解了前生后世业因果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造了恶业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获得解脱？所以呢，在这五个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内容，忏悔的必要性。那么忏悔的必要性在这里面，上师的话只讲了几个方面呢？上师讲到了造恶业能忏悔是摧毁魔床者，也讲到了我们每个众生都造作了诸多的恶业，讲了这两点啊。那么在上师讲的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我又结合我们大家最近学习一到十课给我提的问题啊，平常或者说是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所表现出来一些情况，又结合起来又补充了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说是为什么要忏悔呢？其原因第一个标性啊，也是上师老人家所说到的，不管我们归前我们是无知而犯了很多的恶业，归之后学了教理，因为习气屡教不改，又再次呢造作诸多的恶业，受完戒之后又屡屡破戒。所以的话，前两天我看在五论的论坛当中，有道友问我说，是法师啊，如果说进了密法班的道友堕胎的话，请问犯不犯密乘戒？那这个要分情况，这些我们都要学啊。如果说你是故意堕胎，那么就叫轻毁如来教言，就犯了密乘戒其中的这一条。如果说是你是不得已呀，或者你已经用了所有的办法想保住这个孩子，但是呢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啊，他自己呢就是怀不起啊，或者这个掉下来了啊，这样子，那么的话这个就不会犯。所以我们说是比如说下午出家人他是有个过午不食戒啊，那么出家人如果在过午不食的时候升起一种轻视心，哎呀吃饭嘛，民以食为天，下午吃就吃呗，没关系的， 以这样的心态来吃饭的话，那就会犯密乘戒的，听回如来教言这一条。如果是一种呢，哎，很惭愧，我这个业报身很差啊，然后到了下午就饿得厉害，如果说不吃饭呢，整个心思都在想吃饭的问题，没办法好好的精进我们师修，所以呢，那么就以吃药的心态来吃这个饭，这样来说的时候就不会犯密乘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师也讲到，我们大家不管在家人出家人啊，在家人有五戒也和八关斋戒，那么五戒和八关斋戒，出家人的话有比丘尼戒，比丘258条，那么254啊，那么比丘尼的话呢348，还有呢沙弥尼戒10条，还有四禅尼戒，还有沙弥十戒等等之类。那么这些一切的戒律，它的基础就是基于十不善业。所以在上一堂课当中讲到了，有十种事儿咱们不能做，这个尤为的重要。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约束，条条框框特别多，其实不是，这是基于佛陀对于我们的业因果的非常呢深刻的智慧的了知。我们知道不知道，只要违反了这个的话，并不说约束啊，自然就会受到这个因果的制约。就像说你生起了火，自然就冒烟，你吃了饭，肚子自然就饱，这就是那个自然规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我们说是第一个就讲到，南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懂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那么就能够颠覆很多时候我们道友自己认为说我还不错啊，我还是好人，我还是善良的人。其实呢，那么经过十不善业进行内观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不是好人，我们是大罪人。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好人是大罪人呢？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一一来进行观察啊，审查我们的业障。怎么来审查业障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通过业障的程度来进行审查。第二个呢，从未来观察未来的果报，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就知道我们的业造的多不多。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是说由小罪来推至重罪，由短时间推至长时间，由初戒推至细戒。像我们说杀生，我们很多道很轻，非常的粗大啊，说十不善业我应该没犯什么吧，杀生我肯定没有杀人，那么偷盗我肯定没有偷多少钱，血淫的话呢，那也没有血淫啊。其实殊不知，我们说在死淫当中，这里面包含了同性恋呀、手淫啊、意淫啊，通通的都属于血淫里面的内容的。以贪心呢，目视帅哥或者说美女啊，那么看一些不如法的图片，通通的都属于血淫的范围。那么的话，还有呢，偷盗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了，来自于把到了别人家里面去的时候，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啊，然后把人家的书啊拿起来翻了翻，然后呢觉得这本书蛮好就拿走了，这些都是犯偷盗。在路上捡别人的丢的钱啊，都是的。我们说偷盗有很多，盗风、盗空、盗空、盗石，然后的话盗这个笔记本啊，很多很多都属于偷盗的范围当中。来自于农民啊，那么我们两个是农民，然后的话我把你的那个就是说水田啊挖了一个坑，挖了一个小沟沟，把水流到我这个旁边这个田来了，然后导致你的水田呢都干涸了，那么我这边的话呢就很滋润，这些偷偷属于偷盗哦，都属于偷盗。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杀生啊，杀生我们有很广的，那么有根本罪，有属于杀人和堕胎了，那么还有的话呢些脂分罪都属于这个杀生。就现在这个夏天蚊子又多，苍蝇又多，那么蛆又多啊，不小心的时候我们都会犯这些。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呢，还有我们这个贪心嗔心，表面看起来我们没有什么贪心吧，好像我们初大贪心呢认为是男女之间才叫贪心啊，这是狭义的贪心啦。广义的贪心是说对于别人拥有的美好的财物，来自于别人的美貌，你都非常的羡慕，然后 窥探不已，甚至他想据为己有，这都属于贪心。那么嗔心也是，嗔心的话，表面看起来发脾气叫嗔心，其实不是。我们心心念念一种不悦意、不满意、抱怨，都属于嗔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一来看啊，来观察审查我们的业障重不重。我们必须了知我们是罪人，只有了知我们是罪人的前提下，咱们才能走上解脱之道。就如同米拉日巴尊者口口声声就说我是为障来的大罪人，那么我们大家呢，没有知道自己有罪，所以生不起忏悔心和惭愧心，不知忏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那么要了知咱们是大罪人呢，首先要看我们犯了哪些罪业。第一个方面来推一下哈，由小罪的果报来推之重罪的果报。比如说这个呢，在毗卢耶经有讲啊，我们犯一个图伽罗罪，大家学会五戒的一句是应该知道的啊。那么的话呢，罪有很多，有图伽罗罪呀、啊，有堕罪。对于比丘尼师父们的话，叫堕罪呀、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罪。那么对于居士们呢，就叫一个根本罪啊，一个根本罪，还有那个图伽罗罪。那么根本罪就是杀盗淫妄了，根本罪。图伽罗罪的话，其他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饮酒，饮酒有的人是佛制罪和这个自行罪都有的吧。那么呢，这个就属于图伽罗罪，或者说对出家人不恭敬啦，好，那属于图伽罗罪。这个如果犯一个图伽罗罪，算最轻微的罪业了。那么有什么过失呢？我们说会在五百年当中哦，堕入到复合地狱当中，这是一个最轻微的恶作罪，就要堕入在地狱当中。就说是他是四天王这个寿量是五百岁哈，人间是900万年啊，感受复合地狱的这个痛苦。那么通过这样的小小罪，就是这个图伽罗罪，大家可能不清楚什么叫图伽罗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的话呢，就是说话不护人心，以及呢走路呢拖拉鞋，咳嗽呢大咳嗽，这么很大一声音啊，也不掩下嘴，这些都叫图伽罗罪。那么这些图伽罗罪这么小小的一个罪业，就是非威仪，比如说出家人奔跑呀，都叫图伽罗罪。非威仪啊，除了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候，那么他如果奔跑的平常情况下奔跑是了威仪的话，那么这么一个罪业不忏悔，都会在复活地狱当中呢有900万年。但我们说这吓人吧，这谁说的呀？佛说的。我们说讲戒的时候，一般呢教正比理正重要，因为只有佛陀才能治戒啊。那么的话呢，这是佛陀亲口所宣的，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只有佛陀才能够无欲了之。再来看呢，通过这么小小的罪，这个罪报就推到根本罪。根本罪我们大家共通的，比如说杀生、杀人哈，或堕胎，以及呢犯淫戒。这个根本罪来讲的时候的话，那更可想而知它的果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再来看的话呢，有短时间造罪推至长时间造罪。比如说我们大家的话呢，在短的时间当中造罪，吃饭的时候如果碗钵桌生呀，那么的话呢，这就会犯失落哈，这个就有罪业的。那么更何谈是说，那么我们说是乃至于在一举一动当中，还有呢喝水的时候没有过滤啊，有的时候有虫子就喝下去了，那么饮用虫水的，这样的话就会犯这个戒律。所以我们对戒律不尊重，一举一动违背了戒律之后都在犯戒。那么一天啊，吃饭喝水都在犯戒，走路都在犯戒，那么短短一天当中呢造了无数罪业，那么更何况一生来自呢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再来看的话，第三个方面，由初戒推至细戒。什么叫初戒？咱们的居士叫五戒优婆塞，对吧？优婆夷，有一戒居士，有二戒居士，有三戒居士，有多戒居士，还有呢满分居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说初大的这个五戒，它叫比丘尼和比丘的戒来说，当然比较初大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么的话呢，不杀生不偷盗，这些来说居士当中呢十有八九都会犯了，而且犯了之后呢也不发怒也不忏悔，更何况我们说是后面的菩萨戒啦、密乘戒啦更难手持。 所以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子的，他说那么守了五守了那个别解脱戒非常的清净啊，不会犯的，那么密称戒之后的话呢总有违犯的，一旦违犯马上用曼陀罗来进行忏悔啊，去曼陀罗进行忏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初戒就容易犯的话，更何谈细微的戒呢更难守持了。比如说菩萨戒相对别解脱戒来讲属于细戒，它属于护心戒嘛，那更难守持。那么通过这些来推知的话，以上这个几个方面进行推知，大家一的进行审查，咱们的业障重不重呢？好，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观察未来的果报。那么未来的果报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么佛陀制戒之后，并不是说因为制了戒，你犯了戒就会感果，不是这个样子的。戒律它就是个因果，就是个因果关系。佛制戒和不制戒，它的因果关系就在那里的。就像说空性一样子的，佛证不证悟，空性就是诸法的实相。所以呢，一旦犯了戒之后，就要感受地狱、旁生、三恶趣等等的果报。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说，从未来的果报来进行观察的时候的话，那么要清楚的，我们犯了这么多戒啊，那未来的果报非常惨重，很惨烈的。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要不要忏悔呢？要忏悔，这是从第一个方面进行说明啊。那么但是我们说，如果明白咱们修行是个大罪人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很好的开端。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修行不能够去入，是因为呢我慢心高举，认为自己很不错。那么现在明白自己是个大罪人之后，就如同米拉日巴尊者一样的，他的话为了报仇学了咒术和冰雹，压死了他这个伯父的儿子儿媳妇35个人，又降了3墙板高的冰雹，那么收拾当地的那些人啊，后来说又下冰雹，那么的话把那个就是一些麦子啊，成熟的麦子又跟人家吹服了。所以通过这些原因来说的话，就知道的他自己知道呢自己是个大罪人，通过这个罪业他推知，我杀了那么多人哦，根本罪肯定会堕落到恶趣里面去，因此呢对正法升起无比强烈的一种需求之心。同样道理，尤其我们新班的道友啊，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那么作为辅导员，在引导新班学员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让大家发自内心的意识到，我们都是轮回的大罪人。这是一种呢自律啊自动的机制来进行观察的，并不是法官来进行判刑给咱们，是我们道德的审判。确实我们是大罪人。那么如果说每一位新班的学员能够意识到他是大罪人之后，那么我相信他生生世世至少他不会呢离开咱们学会的，他不会离开预科系和正科系的学习的。为什么呢？他渴求正法，既然我是大罪人，我渴望用正法来熄灭我的罪业的果报。就如同米拉日巴尊者，当他动身去寻找上师的时候，他为什么去寻找上师？因为呢他知道他是个大罪人，他必须要一直善知识，寻求正法来获得解脱，别无他途。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辅导员在引导新班的学员的时候，让他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进行审观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站在我们辅导员千万不要站在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站在一个佛法标准去审判他们，说你是个罪人，不是的，让他们自己进行反观。佛法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医生给咱们把脉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一一来询问我们的病情的时候，那么病人呢自己要发怒的，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要意识到我生病了。如果让别人去说他生病了，他肯定不高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大罪人的时候，而且因果是真实不欺的，依靠这个没有忏悔的罪业，无期会现前未来惨烈的果报的时候，心忐忑不安，惶惶然的想寻求呢一种解脱的出路。那么呢接下来自然而然会进入到前行班以及入训论班，甚至后面正科系当中的般若摄诵呀、缘起站呀、成量品这些的学习，这就是进入了一种非常良好的运行轨道。 如果说强制性的学习是不开心的，必须要意识到我们为什么学佛，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断除我们内心当中的苦果以及苦因，现前未来的光明。所以通过这个米拉扎巴尊者这个公案，我们就知道的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个大觉人啊。那么我们说是很多道德化的进步是我们业障深重的表现，来看一下。那么业障深重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呢？刚刚讲了，如果我们说是个大罪人啊，已经推了一下，但是当我们想说，师父我还是不认为我业障重啊，我觉得我还是蛮不错，从小到大我也不害人，我很善良的，我也不嫉妒别人，我是安贫乐道的，怎么样都行啊。然后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业障不重吧，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强调一下，我们业障很重。既然我们都是个大罪人的话，那么再来看我们的业障深重的表现是什么呢？这是我自己总结了几个方面，不太全面啊。那么再下来呢，这是抛砖引玉了，大家到我们再思考一下。那么业障深重的表现，第一点，对于超越凡夫分别妄念的这个境界，比如说业因果，或者来讲呢，圣者现证了大无为法的空性，或者如来藏，那么能够现见前生后世，这些境界他完全无动于衷，根本没有信心。还有呢，对西方极乐世界等等之类，这些清净的刹土也没有信心。那么通过这一点就能够证明他善根很浅薄，业障深重。释迦牟尼佛亲口在经上说，这种人是刚刚从三恶道里面出来，因为业障还没有消尽。不管他现在身份是多么的高，或许是科学家，或许是博士后，那么的话呢，但是他提到呢，我们说是一些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他就断言说绝对不存在。当然这个地方我不否认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也是可以的啊。尤其我们知识分子的话呢，一般来讲分辨率比较重，那这个分别量重，它是合理的怀疑，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不算业障中的表现。我们所谓的业障中的表现就是很多，那么的话呢，就一味的相信科学，或者一味的呢相信呢自己的限量的境界，凡夫人的限量境界，根本呢不相信呢超越凡夫的限量的境界，是这样子的啊。第二个，那么的话我们说是业障中的表现，第二个表现呢，我们本有的智慧没有办法解救出来，使世俗的人心日渐的恶劣，生活乏味，修法呢长期也不见进展，就是我们本有的智慧得不到开显，我们的人心呢越来越坏，越来越糟糕，生活的话呢，即便呢物质也不缺乏，总感觉很无聊，很空虚，用外在的种种来填也填不了我们内心的空虚哦。这是业障重的表现，修法长期不见进展。第三个方面，那么物质极大的丰富啊，那么福报比较大，比较有钱，但是精神异常苦闷，比如说患忧郁症呀，这是业障比较重的表现。像道门的话，不要因为我这样说之后呢，就是对我的说法就是很那种反感啊，说师父你才业障重呢，肯定我也业障重，我如果业障不重的话，我不可能变为女生了啊，那我肯定是男生了，甚至的话是就说是转世的菩萨再来了，那我也业障重，因为我还是凡夫嘛。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说业障重没关系的，就如同说来对待自己相续当中的时候，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啊，必须要忏悔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对佛法的信心，对众生的大悲心，对世间的出离心，以及对业因果的正见，根本没办法真上坚固，这也是业障中的表现。就是说，我觉得这点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比如说我们修法的过程当中呀，学佛很多年啊，但是我们的那个悲心和信心总是没有呢真上，出离心因果正见也是没办法真上，反而呢邪见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出离心倒退了呀，也会有哦，这就是业障重的表现。第五个方面啊，那么有的人他不仅皈依了三宝，也受了别解脱戒、菩萨戒，那么得到了密乘的灌顶哦。他们也有一定的出离心和信心，但是着重的来讲的话，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没有一点的厌相。举个例子，修金刚沙多呢，他没有厌相；然后呢，修上师瑜伽没有厌相；修慈悲喜舍受量心没有厌相；修出离心没有厌相。 反而呢退失信心，业障加重，内心的障垢太深，心被障蔽的非常的严重，很难升起修法的量。第六个方面，那么对恶业的对治力很薄弱，远离善知识，或者遇到恶友，或到不清净的地方去啊，从而丧失正知正念。这个呢，就是有的道友有的时候也会给我就是提到一个问题，说是比如说末法时代贪心比较重吧，有的这个蓝居士的话呢，他就会提到他的意淫很重，手淫很重啊，这种淫业、淫欲的业比较重，根本没办法对治的。然后他呢，在这过程中问我怎么办，其实这就是业障中的表现。刚开始他还能够提起正知正念对治一下，后来呢，只遇了恶友之后，那么也不太学习佛法，那么的话呢，完全呢，就是每天呢，就是看一些不如法的图片呀，或者等等之类的一些文字啊，自己不能自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没有正知正念，没有正知正念的时候，每天都是这样，他自己很痛苦，知道这样不应该，身体很糟糕啊，但是的话呢，一到晚上自己就像着魔一样的，这就是业障中的表现。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问我说，总是说师父我该怎么办，一方面祈祷观世音菩萨哈，一方面的话呢就忏悔，就是往昔的恶业太重了，所以你的意淫手淫啊，这种业很重很重。那么如果说我们大家忏悔，这个提起忏悔的心念，精勤的念百字明，我们前两天我也跟大家讲到了怎么来治忧郁症、强迫症啊等等之类，给大家讲了个公案，我说念百字明嘛。后来的话呢，就是有的道友在我的就是给我发邮件里面也说，师父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病啊念百字明都能好？没错，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啊，你念百字明啊，不管说贪心的病、嗔心的病、脾气大的病，那么痴心的病，就是很笨了啊，然后呢这小孩也是笨笨的啦，这些都可以念百字明的，甚至念我们的这个百字明的精华，就是我们班的沙的哄来进行忏悔。这样的话呢，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第七个方面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业障中的表现，我遭了很重的罪业之后呢，想些事情我变得很困难，比如说我想词不达意我说话，并且呢我遭了很重的罪，比如说长期淫欲的人啊，血淫的人的话，他呢想背诵词，那么想祈祷上师，或者呢公司的某些事情他很困难，变得想不起来。那么的话，这就是什么呢？刚讲的正知念不足吧。那么比方说正知念不足，连他这个念力都不具备了，他智慧的那个力量很弱，很微弱。所以都小孩啊，如果他长期手淫啊，那小孩很糟糕的。那小孩那么我们说是很难考上大学，一旦考上大学的话呢，肯定也没什么很大的前途，除非他改这个毛病啊。所以这就是业障重的表现啊，他不但会障碍世间的福报，也会障碍出现的福报的。第八个啊，对别人行善不生学习心啊，就说对任何别人的善事提不起心力，无动于衷啊，很麻木，这些呢都是业障重的表现。还有烦恼很深重，他一边学佛但烦恼特别深重，那么的话呢，这些都是我这字儿太小了哈，我弄的是19号，我今天自己下次把这个下来之后把这 PPT 改一下，重新再上传一下，这字儿特别小哈。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烦恼呢特别深重。以上我想了一下大概这些，但是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表现吧，比如说是刚刚讲到的打瞌睡，一听法就打瞌睡，不听法的话呢精神抖擞，那么呢以及来讲呢，一听到任何法音的时候的话，特别难的法音，空性啦、大圆满啦，一到这个地方必定会打瞌睡，这些都是业障比较重的表现。当然也不尽然，像打瞌睡有的时候要分析，有的时候四大不调也有可能的哈，比如说你比较熬夜呀，也会导致这个瞌睡比较重。总之的话，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点就是业障比较深重的表现。那么大家反观一下，有没有都有了，尤其最重的一点，我们大家普遍的有什么情况？对众生大悲心，对佛法的信心，我们总是没有呢这个修法验相啊，没有得以提升，对不对？这一点是比较普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业障比较重。那么业障重还导致于听法也听不懂，哎，很普通的一句话他听不懂，甚至他会歪曲，这都是业障中的表现。还有的话呢，有的时候上师老人家讲密法的过程当中会讲一些窍诀哦，那么的话呢，但是有的道友呢，他的信心不具足，他业障比较重，他听不到这句话，这些都是业障中的表现。 那么所以的话，在这过程当中，那么这个业障重，它有什么过失呢？那么这个业障如果特别厚重的话，给大家打个比喻啊，就像一面镜子，那么镜子上蒙上了非常厚的尘埃，那么蒙上非常厚的尘埃之后的话，镜子的光明它能不能现前？不能。然后呢，我们说这个镜子去照影像的时候，它也不能够现前我们人的这个影像。所以那么这个尘埃太过于厚重之后，使得镜子本身的光明不得以现前，而且呢，我们照镜子的人想通过镜子来现前我们的影像也没有办法。那就说明，如果说我们的业障啊没有忏悔之前，它不单单障蔽后世获得善趣的安乐以及获得解脱的果位，使众生堕落恶趣感受痛苦，而且在今生当中它会遮蔽行者证悟人物和法物空性，难以升起甚深圆满次第的三摩地的等持。为什么由戒来生定，由定来发慧嘛？你一个不守戒的人，不行持十善业的人，你不可能有定的，没有定你不可能发慧的。所以呢，那么业障特别重的人的话，我们很难有定等持，那么也不能够呢升起空性的智慧，也不能够呢智量圆满，也不能对上师呢升起很大的信心，处处生邪见啊。我们也不能够行持头陀行，也不能行持六度万行，也不能呢观修广大的升起次第的等持的。比如说现在光学金刚沙多，那么不管是观想的三种报事报身服饰，我很难观想的清楚啊，观想不起来，模模糊糊的。那么的话呢，这就是尘埃太过于厚重了。虽然说在如来藏的本性当中不存在遮蔽证悟的垢障，就好像说水晶球它本身不是尘埃，或者说镜子的光滑的一面它不是尘埃，但是显现当中呢，由于这个尘埃它就障蔽了我们的像镜子一样的心性光明，使众生很难显现出来暂时的和究竟的地道的功德。所以啊，精勤的发露忏悔特别特别重要啊。本愿上师言教这么一个教证啊，也是这样讲到的，在相续当中升起甚深道的殊胜证悟的主要障碍就是罪障和习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习气，比如说我们的修道习气如果特别重的话呢，比如说有点时间啊，咱们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诵经、拜佛、修家行、看法本、祈祷上师。然后呢，咱们如果修道习气很薄弱，你可以观察一下，稍微有点空闲时间，你要么就看电影，要么呢就散乱，要么呢就看微博，要么呢就瞎聊。这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修道习气，总是说要逼着要考试啦，要讲考啦，要笔考啊等等之类，逼来了，或者你做辅导员了，今天晚上必须要给到我们要做辅导来做 PPT 了，你才会拿起本书再看。如果不到紧要关头，有点多余时间，你就会散乱，这就不是个很好的修道习气哦。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咱们自己，好多好多相信当中厚重的那种习气，贪吃的啦，贪玩的习气，以及我们说是贪什么习气，贪吃贪玩，贪穿好衣服呀，贪别人赞叹呐，好多好多习气。覆庇了我们本来光明的心性的，其实本来就没有我的，但是我们就一直认为有个我，然后呢有了我的存在之后，就认为说啊，我要吃好吃的，我要玩好玩的，我要听好听的声音，我要听我要喜欢赞叹我的人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习气就完全了，你越来越厚重啊，这辈子串习的无始以来串习越来越厚重，那你根本就不能现发你本来的光明嘛。所以的话呢，为了使阿赖耶的明镜当中显现证悟的影像，净除业障就特别特别重要。阿赖耶和法是什么关系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本体吧，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讲也可以啊。所以呢，在阿赖耶当中你很难显现这个证悟的影像。那么如果想要显现这个影像，就像说我们一面光滑的镜子啊，必须要显现这个影像怎么办？大家很知道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还得按照神秀大师的方法来做，拿块抹布，以势力的抹布来勤拂拭我们心性 光明的尘埃，就蒙蔽的尘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现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说是每天要记住政治正念，观察我们大家要时时勤拂拭。我今天杀生了吗？偷盗了吗？血淫了吗？我今天妄语、绮语、离间语了吗？这些都要观察的。所以如果要是清净的光明的镜子当中显现影像的话，擦拭镜面十分关键。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刚刚讲到了为什么要忏悔，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大罪人，无始以来个课程战构占据了我们的心性，导致我们业障深重。那么业障深重诸多的表现，我们每个道呢几乎都占其中的一条了哈，都会有一条。所以呢我们要解脱必须要忏悔。第二个，从轮回与解脱来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道理。那么第二个，轮回与解脱怎么说的呢？在二观察是有讲啊，众生本为佛，然为客乘遮，构境现真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本来就是佛，从实相上来说，对不对？如果众生本来不是佛的话，如同真沙煮饭，你永远煮不成饭。众生本来就是佛呀。那为什么众生就叫众生了呢？因为呢他迷失了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的被课程所障蔽了，这个时候就叫凡夫。那么呢认识了这个课程是本来无有的，本质无生的，而本有的如来藏光明它就会现前，就叫佛。所以佛和众生就是迷和悟的差别。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起了很多的分别妄念，也发生了很多的错乱，这些都叫业障。那只要咱们不忏除这个业障的话，那么它都一直呢会障蔽我们。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你们思考一下。分别心的每一个念头都像一串念珠，都像河流一样的不曾间断过的，始终在轮转不息。我想请问大家，怎么样让分别心的这个势力停下来呢？那么这个分别心的念头一旦停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那就是解脱。分别心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不成间断，那么在这个分别心的念头当中隐藏着一根线，那根线就是念珠的那根线，那根线的话就是我们的自然本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分别心的念头如果不成中断的话，就不能得以现前。所以在这个要仔细我们的分别心，怎么来仔细分别心呢？一，证悟空性；二，提到上师，上师瑜伽。那么的话呢，三，通过禅宗的棒喝，也可以仔细分别念啊。第四个就是忏悔。那么忏悔呢，就仔细分别念我们的业因和业果，这个时候就能够安然入定。安然入定之后，你观想什么都能清晰的现前。所以的话，通过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很正法相应，你修什么法就很好相应的。但是我们说，如果心被业障障蔽了，你的修法不可能出现什么相应的影像，因为相应的修法的影像始终没办法从心里面现出来，你会久修无功的。就像说被尘垢蒙蔽的镜子，你放一个杯子放一个瓶子在面前，它都不会显现。所以为什么咱们修法长久没有感应呢？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多，你看阿弥陀佛说七天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对吧？大圆满呢，一跟着六个月可以解脱吧，即生成就。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修了十年、二十年，始终没有感应，什么原因？业障没有忏悔，清净。所以的话呢，在蒙蔽尘埃的镜子面前，你放阿弥陀佛也好，那么的话，以及你放什么样的鲜花也好，都不会现前的，它就不会感应的。那么这样就知道了。我们要出现一个清净罪的力量，才能够把业障消掉。只有消除了这个业障的障垢，妄动的力量减弱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更深层次的修持，那么就能够与正法相应。来自于我们修上师瑜伽和上师都不相应，什么原因呢？就是业障障住了。业障障住了我们，就像乌云障蔽了我们湛蓝的天空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穿越生命的栅栏，现前行的本性。怎么办？湛蓝天空一直存在，但是对我们而言，现前的就是乌云。那么就必须呢，要忏悔，把这个乌云通过狂风般把它吹掉，星星的天空啊，湛蓝天空就能得以现前，我们和上师就能相应的。为什么我们祈祷上师总是感觉隔着什么东西，信心悲心很难引发呢？文士教理越多，我们的慢心越重，我们的烦恼越重，我们也很难和上师相应。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尘埃障蔽了我们的心性，我们误把课程当成自己家了。这个时候必须要净除自心水晶上的这个尘埃，只有净除的尘埃越彻底，修法就越相应。只有不断的净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所以我们说你修什么法就能够很快的相应了。镜子很光亮的时候，很干净的时候，你一照镜子，是不是在镜子里面无期的会现前你一张脸，那么这就叫相应的。但是咱们修法不相应的原因，就是因为尘埃太厚重了。我们无始以来造的杀盗淫妄，我们刚举了例，不要说无始以来，从这一辈子咱们能想起来的杀生有没有？肯定有啦。我们吃好多动物海鲜，那么的话呢，杀生还有偷盗，公司里面的东西不拿白不拿，没有经过主管的同意偷偷摸摸的拿的，2块钱都是以上的放根本戒的，地上掉的钱的话呢不捡白不捡，偷盗也有啊，邻居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也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血淫妄语哪个没犯呢？小妄语的话呢天天都是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不善的罪障造得非常的频繁严重，那么这个业的势力就一直在增上的。本来业就是个义的，增上业，增上广大业。那么未造不悦，已造呢不施，有四个定理嘛。所以在这个业的势力它肯定会增上的，就导致呢我们的心性的光明伏藏的越来越深了，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一直在外面漂泊，感受呢流浪的痛苦、贫穷的痛苦、饥饿的痛苦。就像说整个天空被乌云密死了，障蔽住了，一丝光线都见不到，黑暗到底了。那么的话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了阿赖耶和我们的法身什么关系呢？那么阿赖耶是轮回的基，是心的所依，法身是智的所依，是解脱的所依。而阿赖耶和智慧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本体的关系。但是呢，阿赖耶它不是智慧，要清楚的，它的本体是智慧，但是阿赖耶它本身不是智慧，它是我们轮回的所依的啊。那么阿赖耶清净之后，现前大圆净智法界停滞的时候，才叫智慧。所以的话呢，迷和悟就在一念之间呀。那么当我说呀，我这么大的罪人，我犯了那么多过失，怎么办呀？我怎么来忏悔清净呢？不用着急，黑妈会说啊。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到了，以上这是一个问题。再来说，就像咱们做梦一样的，你看做梦，在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咱们觉得梦里面一切都是真的吧，不认为是假的，产生种种的喜悦、恐惧，种种的这个心情啊。其实呢，醒过来之后呢，发现呢，梦里面所经历的一切一个微尘都没有。什么意思？这个梦比喻就是我们正在轮回这个迷梦当中，就像说我们呢，光滑的镜子当中出现了一层尘埃，这个尘埃不是镜子的本性，但是我们这个尘埃障蔽这个镜子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尘埃是真的，不认为这个尘埃是假的。所以呢，这个尘埃它正在起的时候，确实有个迷乱的力量，是我们迷失在里面了。因为这个尘埃太真实了，一切的五欲六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见不到觉醒，看不到希望，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尘埃它本来都没有，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尘埃是真真实实是存在的，反而我认为呢，尘埃背后的镜子，光滑的光明的镜子，它是本有。这个本有的东西我们反而见不到了，本无的东西尘埃反而呢现前了。所以一直沉溺在迷梦当中。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妄作啊，在这个迷梦当中，你看我们知道杀生偷盗邪淫的妄这个业吧，不能熄灭的话，那么这个尘埃越来越重，你根本就回不了我们的光明那个镜子这面去的，在虚幻的迷梦般的身体当中一直流浪，越造的越多，越来越厚重，那么呢越来越迷乱，越来越障碍我们这么空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止息我们的这个妄心。再来说一下啊，那么止息妄心怎么止息妄心呢？你要认识到我们要从四种力嘛，其中一种要破恶力。什么破恶力？你要认识到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你勿把那个厚厚的那个尘埃那个灰尘啊当成真的啦。那么当成真的时候的话呢，你一直在这个厚厚的尘埃里面的话，就像洋盐水，就像说沙漠里面潜的洋盐水一样的，醉生梦死啊，一直在迷乱。那么在这个迷乱当中的时候，造了诸多的不同的业，其实的话呢，醒过来看之后才发现，当你把镜子擦干净之后才发现，尘埃根本压根都没有过的，是镜中月，水中花。所以呢，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从尘埃当中现前我们光明的心性呢？那必须要使厚重的尘埃变得薄，薄的尘埃变得彻底没有，怎么办呢？那就要忏悔呀。忏悔之后的话呢，使我们的重业定业变成不定业，那么感果的变成不感果，这样咱们的善根慢慢的苏醒。最后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道友这一辈子绝对能成佛，只要我们忏悔得力的话，必定能成就这一生。不管你现在你曾经造了多大的恶业，你哪怕杀父杀母了，哪怕的话呢，我们说是犯了非常严重的恶业，你相信金刚沙多的愿力，你这辈子一定能解脱。那么下面来说啊，有了这一类信心之后，你的善根就开始苏醒了。所以我们说苏醒善根有两种相，一种是苏醒悲心，一种呢是苏醒空性。当你听到空性的时候，你眼泪哗哗的往下掉啊，汗毛竖起来的。当你听到悲心的法的时候的话呢，你也是情不禁的狂喜，那你善根开始苏醒了。你不会像以前无动于衷啊，麻木不仁的状态。接下来的话呢，讲了刚讲了这个两点，接下来第三点，这是上师在开始里面讲到的第三点啊。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忏悔呢？因为佛陀说了，佛的教法当中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是从来不造恶业，叫树立佛床者；一种人的话呢，虽然说会造恶业，但是会忏悔，这个叫摧毁魔床者。我们一般的话呢都是后者，我们不可能是从来不造业啊。所以呢这两种人来讲的话，都叫永见得清净者，行持佛法的人。佛法有教法正法，即便我会造恶业，天大的罪业抵不过一个悔字儿。只要会悔，真心的悔的话，我们说是都会有出路的。就害怕自以为是，所有的事情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就完蛋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如果升起一念的悔改之心，我错了，这就是正法来着。那么由于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导致，我们故意或者无意当中就会犯很多戒律嘛，想得起想不起来的罪很多。所以的话呢，大家知道的业在哪里，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的，业在哪里，在心上的。那么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的，为什么布施会得大福报呢？因为布施你是一个慷慨博施的心，想帮助穷人的心，想让别人呢获得利益的心。那么你这样的心，只要你没有碰到委员生嗔恨心施会这个善根之前的话，依靠这样的同类因啊，你必定会感到同类果，你无期会获得大财富的。这就是心嘛，心的感召力嘛，缘起力嘛。所以的话，我们说业在心上安立的，积累在心上阿赖耶里面的。那么所有的罪业起心动念，我现在呢起了个恶念， 起了个恶念，如果没有忏悔的话，这个恶念马上就回旋到了阿赖耶里面。举个简单比喻，怎么回旋到阿赖耶里面去了呢？我现在啊，在下的茫茫大雪，那么的话呢，白雪皑皑，这个时候在那个大地当中的话，我滴一滴墨水。当太阳升起来，阳光升起照耀大地的时候，雪融化了，那么这个墨水是不是消失了呢？没有，到哪里去了？渗透到土壤里面去了。同样的道理的，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所言所行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的，那么它消失了之后的话呢，它必定会有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阿赖耶。为什么观点就在阿赖耶里面去了？就像我刚讲的比喻，表面看起来雪融化了，你打人一巴掌这个动作消失了，对吧？但是在哪里去了？在我们的土壤里面去了。就像是我现在骂了一句话，我这话消失了，但是你受伤害的痛苦你依然存在。就像一个钉子钉在墙上了，你把钉子拔出来之后还有个洞眼在吗？那个洞眼就是我们的阿赖耶了。阿赖耶储存了太多的善意恶意的种子，全都回训在阿赖耶里面，以种子的方式存在。什么叫种子呢？种子的话呢，是一种感果的能力了，它一种生果的一种能力是存在的，叫种子啊。这个时候那我骂了人，这个事情它不可能没有结果呀，那么就回训在我的阿赖耶当中，那么以未来将我被人骂的这种能力呢是存在的。一旦因缘成熟，那么我呢就会被人骂。所以我们说这个恶业没有忏悔清净的话，所有的就像咱们 U 盘里面储存了太多太多的信息了，好了，只要借助另外一台电脑，不管我到哪个城市，到另外一台电脑一插 U 盘，所有的信息都会显露出来的。同样的，就像是我拿到银行卡，那么银行卡里面有很多现金存在里面的，那我不带现金，但是我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有取款机，我只要把这个银行卡放进去，密码输对了，我就会取出来钱。什么意思？那么银行卡里面储存那个现金的信息，就如同呢我们这一辈子造的诸多的恶意的信息，那么不管走到哪里呀，这个罪业就随身的，你依靠它呢可以获得来世的安乐和来世的苦报，都是依靠这个信息来着。所以的话，我们说这个罪业不忏悔清净，除非你清零，你把这个银行卡的钱取空了，是零的了，那你都哪个银行卡取款机都提不了钱的哈。所以的话，我们说是这个地方，除非你忏悔清净了，如果你不忏悔清净，那么要么你是有钱人，走到哪里都有钱，要么你是没有钱的一个人，就这样子的。所以来世很可能堕入地狱，恶鬼旁身，根本不解脱。那么现在的话，咱们呢，刚刚你观察了第一条，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这些罪和业在哪里积攒着？阿赖耶里面积攒着。就像说我刚刚的话在电脑里面打字哦，那么我打字的时候，只要我不删除键，不管我输入什么样的字，它都会保存下来的。所以的话要忏悔罪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一个问题，夫妻两人吵架，离婚又离不了，勉强在一起，大家又特别痛苦，这个时候就说，那妻子就会说，哎呀，这就是也认命吧。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来，因为从我们的第一堂课怎样面对痛苦，到又十种事情不能做，整整十堂课的内容，那么在整整十堂课的内容当中的话呢，我们讲到了前任后世是必然存在的，以及业因果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你才会有痛苦和快乐。但是呢，那么前世后世存在和业因果存在，你懂了这个点的话呢，是通过信心来引发的啊。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前面讲信心最好的财富，如果你没有圣解性，没有通过定解引发不退转性的话，你会这个时候我就判断一个问题，业就是业因果的道理是宿命论吗？很多时候可能搞不清楚哦。很多人认为他这种宿命论，比如说老人，我去扶老人，老人讹上我了，我会说算了认命吧，因为呢肯定我前辈子也诽谤过人家吧，就这样想。 还有股市里面炒股啊，亏了，算了吧。然后的话呢，这就是我钱是欠别人了吧，肯定这样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把佛教为什么说是消极的，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分清楚业果论、业因果的道理是不是宿命论，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宿命论？那么懂得如果业果、业因果道理不是宿命论之后，你就知道忏悔有多么大的必要性。这辈子走到我们坚信我们大家必定能现在成佛，必定可以把那个镜上尘埃打擦干净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光明的镜子，星星，只不过那个尘埃是假的，我们不把假的以为真的啦，真的见是真实存在的，干嘛不能现前它呢？所以当我们坚信必定能成佛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进一步来说明业因果是不是宿命论的问题，简单说一下就可以啊。那么在开示师法经讲的这个道理的，就是我请问大家，忏悔能不能忏悔我们的定业？忏悔能忏悔定业的。在开示师法经这么个教程说，此事若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世法，则能应付诸恶作以增长。作以增长业大家知道的啊，还有四种业吧。那么作以不增长呢，那么的话等等之类的。作以增长业是什么业呢？就是定业。哪四种法可以呢破坏定业呢？就是四种力不说了。那么这个地方的定业就能破处的话呢，更换不定业。当我们说定业都能忏悔清净，当然了，定业能忏悔清净的。什么叫定业？这个地方的话呢，根据智明上师讲的这个居舍论啊，这种书一个图片。那么四种业的话，有定业和不定业。定业有三种：顺现世受业、顺身受业和顺后受业。这个呢都叫定业。所谓的顺现受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的人呢、啊，这个命根没有断，人的身形，人的话呢，这个身形也没有变化。那么突然就恨死了，或者说突然的话呢，就由那个男人变成女人，太监啊，有个太监呢、啊、变成男人了，这个都叫顺现世受业。那么顺身受业的话呢，一般是五无间罪了，一些到第二世，比如说我现在到了五无间罪，我马上到地狱里面去，下一世我的人的身形也变了啊，堕落到地狱里面去感受果报。顺后世的话呢，在第二世的第三世感受果报的，是这样子说到的。那么的话叫定业。什么定业？它定业的话，它的业果必须感受的，而且感受的这个时间也是决定的，业果也是决定的。不定业的话呢，是说果报是一定会感果了，但是呢什么时候感果不决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感果和那个时间呢它都是不定的。那定业都能忏悔，更何况不定业更能忏悔了。那么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说有道说是宿命论，我们说不是宿命论来着。为什么我们说业果不是宿命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因为宿命论是种消极待命，一定是决定的。我们说这个定业它都不是决定的。为什么定业都不是决定的？通过田的差别、地落的差别都可以变的。比如说的话呢，有个公案嘛，曾经呢释迦牟尼佛他是个三藏比丘，有一次僧众出现争论啊，有一个次当比丘调息了这个争论吧。那么这个三藏比丘就称心说，女人凭向女人的争端，他把那个这些僧众比为女人吧，所以的话呢，由此啊，这个业果他现实当中就变成女人不说，这个比丘马上的话呢五百世投生为女人，这个叫顺现法受业。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太监啊，他本来呢看到一个人去卖牛啊，卖牛的话呢把那个牛要阉割，他觉得怪可怜的，因为他也是太监嘛，他就体会到这种感觉。于是的话他呢就将那个牛啊给放了。放之后呢，于寄生当中他就长出狼根来了。所以通过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定业他都不是宿命论来着啊。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田的差别呀、对境很殊胜呀、业的差别，马上呢现实的话就会感受一些愿意的果报或者不愿意的果报。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定业的时候和宿命论要清楚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在这个很多人要清楚，在认为我们的宿命论的过程当中，认命的过程当中，那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说是比如说先前一个暴风雨马上来了吧，那么暴风雨来的话呢，船长说水手们算了吧，咱们认命吧，暴风雨来了，咱们今天肯定栽了，这叫宿命论。这叫业吗？这不叫业。那什么叫业呢？船长应该这样说，水手们啊，考验咱们机会来了， 我们应该的话呢，想尽办法从这场暴风雨当中呢逃离出来，获得重生，这叫业。所以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因为佛陀初转法轮当中这样说到的，只是苦汝应知，只是集汝应断，只是道汝应修。那就说明佛陀不单单是教我们怎样来治疗痛苦，而是教我们怎样防止未来的痛苦。那么呢，通过这个地方就明白了。比如说现在有个强盗拿把刀要杀咱们，对吧？咱们不能闭上眼睛杀吧，咱们认命吧。前面这我就杀了他，这不叫业哟。业是结魔，什么意思？是造作业的。也就是说，他的本体呢是通过痴心所来造作的，这个身和语。你现在碰到一群强盗来杀你了，没错，这个业果马上快发生，快成熟了。但是他没有断你的性命之前，这个业果都还没成熟，你还有挽救的机会。什么机会？你可以念念其道传承上师嘛，呼唤观世音菩萨。那么的话呢，乃至于呢，我们说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你呢马上呢供养一个圆觉，如果有因缘的话，你都可以改变这场厄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呢从苦果的，那么这个宿命我怎么理解啊？一般很多时候当苦果现前的时候的话，比如说我生下来天生是长了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瞎了，这个苦果已经成熟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艺术果成熟的啊。这个艺术果成熟的时候的话，你叫宿命论吗？也不叫宿命论，只不过果报已经成熟了，果报已经成熟，那么没办法破坏他感果的能力的。但是如果说在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的眼睛啊还怀我的时候的话呢，如果有一些高深大德他算得出来我那生下来可能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想办法呢给我的眼睛忏悔，那可能我出生之后呢两只眼睛是健康的，这个也是可能的。所以的话在这过程当中呢，苦果不等于宿命论，但是苦果现前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它，苦因可以去把它呢进行制止，防止它不要感召未来的果报，这是积极的佛法佛学 佛陀的理念，也是呢为什么要学佛的理由。我们对于已经成熟果报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掌控我的未来，我可以掌控我未来更快乐更自在，这就是学佛的意义的啊。当然呢，对于苦果如果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也可以呢掌控它。那么呢，这个呢就要明白这一点，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别。接下来的话呢，以上讲了忏悔的必要是四个必要，大家应该就明白哈。我呢是在上师讲的这两点，就是上有归纳两点，有归纳两点，轮回与解脱以及呢业与宿命论的关系哈，讲了这两点。那么懂了这一点之后，更应该明白要忏悔恶业，因为业它不等于宿命论。所以呢，当业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各位道门，我们发自内心要忏悔，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观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能够现前我们未来的更好的命运。所以希望道门不要把业因果啊当成一种宿命论啊。那么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更要呢积极的忏悔。接下来忏悔的因缘，第二个方面，那么和金刚萨多忏悔的因缘，在忏悔的方式当中有诸多很多种啦，三十五佛忏悔文、八十八佛忏、三昧水忏，在这么大悲咒啊，很多都能忏悔。在这么多的忏悔的因缘当中，哪个最殊胜呢？金刚萨多的心咒。好，接下来讲这个问题。上次在这个地方提了一点说，很多呢在百业经咸鱼经里面讲到的，很多人造了这个罪业之后啊，一辈子精进忏悔也没有得以清净，来自也成就果报，什么原因呢？上次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这是因为没有殊胜的对境。这个殊胜对境我自己理解是说没有遇到殊胜的忏悔对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理解到的话呢，没有呢发起菩提心来，因为百业经咸鱼经毕竟是讲小乘的法的，那么的话呢没有讲到大乘的菩提心的修要。如果讲到发起了菩提心的修要，以及呢有金刚萨多的这么个殊胜忏悔对境，一定能够得以忏悔清净的这个罪业，不能够承受果报的啊。因为上次讲了这一点啊，我还把大家提到这个相关的问题，所以我就补充了一点。因为通过道门提问题，我发现我前面十堂课当中有的地方也辅导的不好啊，比如说有些里面相关的校正我觉得比较简单，但是我没有解释，后来想不到道门呢就是也会提问这些问题，所以就给我个提示吧。对一些你们会引发问题的地方呢，我就尽量给你解释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再来说羌微法门很多，为什么金刚萨多法门在末法时代非常殊胜？上师引用了极密意趣的校正，说三十诸佛的本体具得金刚萨多六支行咒。好了，这句话看清楚的，那就说明金刚萨多它是三十诸佛的本体啊，具得是具足呢，我们说是断真功的圆满的金刚萨多，他已经是佛来着，金刚萨多佛尊。何者耳闻此咒语名，证明成于众多佛尊前行事，将来必定生于金刚萨多佛刹，这是一个推理来着。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凡夫人啊，凡夫人是，那么的话怎么样呢，他听闻了这个咒语啊，就可以了知他肯定是在前世或者说是在众多佛面前的话呢供养成事过的，并且时候呢以未来啊必定能顺应金刚萨多的这个东方仙女刹土的蒙诸佛加持，与大乘获得定解，具备神通，拥有神圣观慧眼，必定成为佛子。好，这个佛子的话呢就是先前的这个见道位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就明白的话呢，在这里面表明了我们大家能够听闻金刚萨多的名号不是无因无缘的，是多生累劫在佛前啊众多佛面前诚实供养积累了大福报而感召才能够听闻金刚萨多的这个心咒，咱们的话呢有很大的福报因缘的，这是第一个哈，就是有说明的话我们和金刚萨多有极大的因缘。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末法时代我们知道佛陀呢有声语意三众呢加持的，那么呢语的加持呢是一指续啊，那么意的加持的话呢就是金刚萨多这个修法的。那么尤其末法时代我们和金刚萨多本尊呢佛尊呢有非常密不可分的这种殊胜因缘，所以在念回这个所有的修法当中忏悔的法相当中的时候的话呢，金刚萨多法是最重要的最殊胜的。那么这个法不单单是忏悔罪过的修法，它也是一些本尊呢上述瑜伽修法的，是一些佛和菩萨本尊的总体的，是本尊坛城的修法的。所以这个修法的话呢，我们修这个法呀确实是多生累劫大福报的，从这个地方来说。那么通过这个所有的不但是显中的五无间罪了，还有密宗的所有的这些密乘戒的话犯了之后，通过金刚萨多修法都能够忏悔得以清净，非常殊胜，有这么一个忏悔的因缘。下面来说为什么念金刚萨多就能够清净业障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通过上师的讲解归纳出来有三点。第一点，以校正成立，其实以校正成立的话呢也不外乎啊就是离不开愿力啊这些内容的哈。那么第二点呢主要是心的意念。第三点呢金刚萨多的佛尊的愿力来说明能够清净业障。下面我们来看为什么念嗡班的萨多哄就能够清净我们的业障呢？上师引用这个校正说，金刚萨多威猛，三条幅序中云，如果持诵此心咒十万遍就能够破根本誓言，破根本誓言的就能够得以清净的。那么的话呢，上法王瑞宝说，那现在末法时代的话，那么众生的烦恼深重啊要乘以四倍，就是四十万遍就能够得以清净。还有的话呢，佛经当中也说，何人千劫中若造严重罪，一次极力忏，诸罪得清净。千劫当中所造的佛智罪和自性罪，那么在一次当中呢，极力的忏，这个极力忏肯定是这种四类性忏悔的啊，诸罪就能得以清净的。这是校正。那么通过第二个呢，新的意念很关键。上次老人家引用了美国科学家和日本的这个江本胜啊水之道答案这个来说明的，就是说的话，我们对一朵花呀用恶语来骂它，它就枯萎了，用爱语赞叹它就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开得比较漂亮。那么同样的对水的话呢，赞叹它呢结晶呢就很漂亮，那么诽谤它呢就很丑陋。说明什么意思呢？万法作者是心啊，最从心起将心忏。因此既然说一切的业积在阿赖耶上的话呢，那么我们忏悔的时候从心上来好好的忏悔，以强烈的追悔心忏悔心，忏悔是忏其前愆，悔其后过，忏掉我们前面的过失，那么呢并且戒后以后呢发誓纵于命难我也不造作恶业， 这样的心态来进行忏悔的话，来念诵，那么当然罪业就能得以清净的。这就是万法为实的观点了啊，因为心是作者，万法的作者嘛。既然说造恶业的作者是心，那现在我起了强烈忏悔心来悔过的心，那么一旦悔过之后的话，就像说是我天天用抹布来擦拭这个尘埃，那么尘埃早晚有一天会擦干净，所以呢就能够忏悔清净。第三个方面，愿力。金刚萨多佛尊的愿力也能够清净业障。那么金刚萨多佛尊在因地这样发过宏愿，愿我作为罪业深重者，这个罪业深重者包括呢无间罪呀、根本罪呀、破誓言者呀等等之类的这些啊，若众生持诵我的心咒而无法净除一切罪障，我绝不成佛。但是呢，金刚萨多佛中已经成佛了，已经成佛之后的话，所以那我们道门只要诚心的祈祷金刚萨多佛尊，依靠他的愿力，必定呢就能满愿，我们必定就能够清净所有的罪过。尤其是金刚萨多佛尊悲悯尤为造恶业者，所以我们大家造了诸多恶业的人的话呢，不要自暴自弃，应重的祈祷金刚萨多佛尊，那么就能够忏悔清净的。当然提一个问题啊，念诵其他菩萨的名号能不能够忏悔罪业呢？念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或者其他的能不能忏悔罪业？能忏悔罪业，但是呢不及金刚萨多佛尊殊胜。为什么？殊业有专攻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说的话，我要增长大悲心找观音菩萨，要增长智慧找文殊菩萨，要发财的话呢找地藏王菩萨，那要忏悔业障找那个金刚萨多。因为每尊佛呀、菩萨发的愿是不同的，从本体来说都是自悲的本体，但是各有侧重点呀，度化众生的这个愿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为了先和诸佛菩萨的愿力，我们有什么的愿，就在他们面前祈祷，就能够现前什么样的吸力。所以当然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够忏悔业障的，也能够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说金刚萨多忏悔是最殊胜的，它是一切的所有的诸佛菩萨的本尊，并且他的愿力已经实现了，那么因此只要祈祷他呢，就能够忏悔清净。就像说咱们去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念阿弥陀佛一样的，你说念观音心咒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的话间接来说也能够哈，但是的话我们说是最主要的是阿弥陀佛他发了愿来接引所有的众生，那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能够打开呢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门呀。如果有门的话，假设来说的哈，从这个地方来讲到的，那么念诵金刚萨多心咒，它就能够清净我们大家众生相遇当中的烦恼，人和人之间的争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可以呢遣除的，来自于夫妻之间总吵架的，那么呢通过念诵金刚萨多心咒都能够得以清净。所以忏悔是无上的妙药啊，我们身心有疾病，那么的话呢四大不调导致疾病，一方面的话是四大不调，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有业债的，来自于我们精神上的疾患，通过这个金刚萨多来进行忏悔都能够得以痊愈。还有我们说是比如说夫妻之间想生孩子啊，总是呢得了不孕症怀不上孩子，那肯定是前世邪淫的果报，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立即忏悔泪流满面，那么只要忏悔清净了之后的话，当然我们说也会生孩子的。所以这个地方啊，不管你相信当中什么样的恶业，感受到什么痛苦，你目前正在经历这个痛苦挣扎着，请念金刚萨多好好忏悔我们的恶业。下面再来说的话就是第四个啊，忏悔的方式，怎么忏悔呢？势力，主要是势力来忏悔啊。所以刚刚讲到了开示施法经，有的时候宣诵施法经差不多的叫正吧，通过势力就能够忏悔清净的。哪势力呢？厌患对治力、现行对治力、返回对治力、所依对治力。但我们说师父这些内容太熟悉不过了，熟悉不过的话要落到内心当中来进行观修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开药方啊，你要吃药的，尤其新学员肯定内心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痛苦不悦业，有贫穷的痛苦没关系，那就忏悔恶业，不是悭贪的恶业，那么甚至可祈祷地藏王菩萨，那么的话呢赐予自己的一些这个财富也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来看什么叫厌恨对治力呢？对于自己所造的不善业升起后悔的心，就像吃了毒药一样的，那么得毒还没有发作啊，但是的话呢，心里面知道肯定未来会感这个果的，很厌恨自己恶业。还有现行对治力，现行对治力一般指的是我们依靠空性呀，还有念一些这个大乘的经典呀，还有呢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或者说是这个金刚萨这个咒语呀，通通的这个来形成善法来对治不善业啊，叫现行对治力。那么返回对治力的话呢，是说主要是戒后的意思啊，我发誓我再也不造作恶业了，终于命难我死了也不造作恶业，这个叫返回对治力的。那么的话呢，这个所依对治力有两种，有外所依对治力和内所依对治力。外所依对治力指的是外三宝，佛法生三宝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不单单依靠三宝进行忏悔，包括我们三宝的所依，我们看啊，佛塔一所依，佛经与所依，誓愿身所依，这些都可以作为忏悔对境的啊。还有高僧大德都可以作为我们忏悔对境的，还有金刚像咱们学院的大宏法坛城啊，都可以作为忏悔对境的，这叫外所依对治力。那么内所依对治力的话，一定要发起菩提心来，也就是道门要知道的，我们每次参加金刚萨多，你不能那么自私，说我罪业太深重了，我是个大罪人，我自己忏悔，不可以的，一定要发起菩提心来。菩提心如结末火，刹那能毁诸重罪啊。菩提心一旦发起来之后的话呢，你修金刚萨多不修金刚萨多，你的罪肯定会得以清净。当然了，如果说你发起菩提心之后的话呢，你的这个罪业呢，在依靠金刚萨多的这个愿力啊，你就更能够更快的得以清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一个很自私的人，自私自利心的人，那么的话呢，根本都没有发起一点菩提心，念这个金刚萨多，大家想想看，他的罪业能不能得以清净？能不能？我反反复复思考，我认为不能。道门说肯定你这样说，法师是说的是不对的，因为金刚萨多发愿了是能忏悔清净的，那么不发菩提也可以忏悔清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一想啊，金刚萨多发的这样大愿，如果我们一个自私自利心态的话呢，和金刚萨的大愿是不相应的，那么怎么能忏悔清净呢？你的自私自利心，你的所有的罪业积攒在阿赖耶当中，我执当中，依靠我执才造业的嘛，你连我执都没摧毁，怎么能够彻底得以清净呢？所以的话，还有现在举个例子，普贤员工法会来了嘛，刚刚结束了啊，很多人很想过来发财，来了很多居士，然后的话呢，相劝每次念那个南无地藏大愿地藏王菩萨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每个起心动念，无不是想说我自己发财，我自己发财，请问他能不能发财？能，但他发的财不会很大。为什么？因为地藏王菩萨是大悲大愿的，像大地一样的，我们说是地藏王菩萨，用大地来形容地藏王菩萨的，那么所有的一些污秽的脏水，清净的水它都能够承载的，粪便它能承载的。我们什么样的心才能够长大福报？宽容的心才能长大福报。水清则无鱼啊。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到像地藏王菩萨那样的宽厚的心、宽广的心、包容的心、大的心，你才有大福报的。你的池塘里面什么都能长。但是呢，如果你那么自私自利心，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你和地藏王菩萨的本愿都不相应了，你怎么会获得大财富嘛？只能有点小财富而已的。所以的话，我自个儿想的啊，如果说不对的话呢，那我就忏悔，我自己反反复想。所以如果说是必须，我们大家为什么说是修法要相应啊？尤其是大乘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是大乘的修法的，你要发起大乘菩提心来才能相应的呀。那么和金刚萨埵大愿相应，和地藏菩萨大悲相应，你才能够获得业障清净大福报的。你那么样的小心小量的，只想一个人发财，怎么可能发大财嘛？发不了的呀，有点功德了，但是的话呢，不可能把你的那块土壤浇湿，长出很茂密的这个，就说是一些果实来的哈，这个清楚。好，那么呢，所谓对治力这两点尤为重要，菩提心和三宝。所以当我们到坛城来之后，绕1080圈也好，或者说108也好啊，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发起大悲菩提心来，你才能成为清净，你没有发起来才会不清净的。还有现行对治力啊， 那么信对这对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说我要发怒，将我的罪业，一个一个发出来，在金刚刹多，这特指的是什么情况？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一下，上次老人家说的这个地方呢，是特指的金刚刹多和百正明正忏悔的时候，是这个意思。那么指的是，在金刚刹多佛像面前你发的忏悔，这个叫现行对治力。如果说不是金刚刹多进行忏悔，是一颗空性、般若空性或者其他法门进行忏悔的话呢，慈悲观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地方就不特指的是在金刚刹多面前发怒了哈，这个注意一下。嗯，只要是善法就可以。那么我们说依靠势力一定能够清净罪业吗？一定能够忏悔清净罪业吗？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反复的思考。可能我的负面能量比较重吧啊，我在想说，势力就一定可以把那个罪业彻底清净无余吗？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可以讲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的话呢，这个罪业就像冰山雪山，那么依靠阳光可以融化的。那么我们的罪业的话呢，依靠金刚刹那的阳光的加持啊，它的发愿力、它的智慧的力量可以遣除的。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种烧焦了种子，种子可以被火烧掉。那么我们阿赖耶当中的罪业种子，依靠呢势力当中的话，像火一样的势力啊。它就能够呢，把我们那个种子彻底的烧焦无余，或者是彻底烧毁。这样的话，就摧毁我们未来感果的能力，摧毁呢我们的话转生三恶趣的能力的。这样呢，就能够罪业就全部烧光了。这个烧光，刚从两个角度你解释，一个呢是摧毁感果的能力啊，第二个的话呢是说是摧毁呢，它呢不再呢这个转生三恶趣，以及来讲会产生了一种自量道、加进道这个能力来说的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的话，《大基经》的校正，百年垢衣，可于一日洗礼仙境。就说我们的话呢，一件衣服啊，在就通过百劫当中所造的这个不善业，依靠佛法的力量呢，发起菩提心的缘故，善视为一日一夜可以把这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比喻。那么第四个比喻，千年的暗室，一盏灯啊，可以照破无明的，可以照破这个黑暗。同样的道理，那么无始以来，我们造作的这个恶业积攒在阿赖耶当中，但是呢，我只要发起这个忏悔心，通过势力来进行忏悔的话，也能够呢，通过一盏灯啊，照破千年的黑暗。所以，那么我们对于一般来讲的话，在势力当中，其中所这个现行对治理当中，包括空性嘛，包括空性，所以我们依靠空性。如果证悟了空性，当然了，讲罪业呢，清净无余了啊。如果对于一般初学者不能够证悟空性，依靠金刚刹多或者势力的忏悔，也能够将感生恶趣当中的极大苦因，或者说令变成感受，微苦，或者说虽然说生恶趣的话，但他不领受这个恶趣的苦，感受到头疼啊等等之类这个果报。就像是那个卫生院王，对不对？到排球地狱当中去，立马就后来就转生了。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得清净。所以依靠势力来讲的时候，你那些长时受苦报的，变成短时受报或者全部受报。那么当然，消除个罪业的程度，彻底清净与否的话，要看自己的力量，你的皈依心、你的菩提心、你的信心、你的忏悔心，还有呢，你的势力是否圆满具足，要看这些啊。第二个来讲的话，为什么罪业可以得以清净呢？因为罪业非实有，别解头经章说，罪业本无有，为利诸有情，忏悔是根本无间邪行。罪业本来是空性的，就像那个尘埃是本来无中生有的，就像那个做梦啊，那么梦当中也是假的。所以的话呢，见梦、水中月还有尘埃都是假的话呢，当然了，只要证悟空性的行者，就能够将恶业种子和习气消于法界了。所以罪业非实有的，如果罪业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那就糟糕了，咱们永远不能够成佛，永远摆脱不了罪业的果报。然而并非如此，罪业就像尘埃那样的堆积那样子的啊，因缘聚合就现前了。所以的话呢，它呢非实有的，是如梦如幻的。第三个方面啊，那么我们说是罪业，它不是心的本性，就像尘埃。它不是镜子的光明的，尘埃可以复比镜子的光明，但它不能够垢染镜子的光明。镜子的光明永远不可能被尘埃所垢染，如同说心的本性永远不可能被罪业所垢染。 讲个简单例子啊，咱们用水洗衣服，对不对？水洗衣服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脏东西可能会把这个清净的水把它打脏，但是的话呢，水永远不可能变成呢脏东西的本性，就这个意思啊。水是潮湿的本性嘛，所以我们说罪业它是心的迷乱，就像说天空当中出现乌云一样的，当风吹来的时候，乌云可以散去，咱们心像明镜一样的，种种罪业就像明镜上面的灰尘，依靠四种对治力的白布进行擦拭的时候，明镜就可以恢复它原本的清净。所以咱们都能成佛，不管你造了多大罪业道门，那么的话呢，就像说像很多须弥山一样的那么多的那个罪业没关系，一把火就把须弥山那么多的草给它烧得干干净净的，只要咱们肯忏悔。当然的话，我们说是如果这四个条件不具备呢，观世音菩萨多它就只能减轻，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清净罪业，要记住这个条件哈。如果四个条件圆满具备呢，就能够清净的。那么当我们会提个问题说，如果说定业都可以清净啊，是不是和白净所说的众生所作业百劫不毁灭不一样了呢？那么忏悔清净罪障是否就和因果错乱，将因果就错乱了呢？不是，因为众生所作业百劫不毁灭，它指的是说没有以四种对治力加以忏悔之前，那你的业肯定会感果的，所以百劫不毁灭根本不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呢，通过四种对治力忏悔的话就能得以清净。那么倒是说，如果能够清净所有的罪业的话，为什么佛经里面有说除了有的艺术业啊，过去造的这个艺术业成熟了之后不能够清净呢？怎么理解？这个很好理解啊，我们是能够清净这个罪业，指的是说清净这个艺术业还没干果的这个种子。如果说已经成熟了之后的话，确实呢就没办法了。比如说我现在特别贫穷，特别特别贫穷，那么的话呢，这个贫穷的果报已经成熟了，我怎么办呢？我可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忏悔，那么悔过，毁掉我曾经牵连的业。但是我现在这个贫穷，我能不能立马改呢？不能够立刻改。但是我忏悔之后，如果得以清净之后的话，我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富有，就这样子的。好，最后的话呢，我们来清楚一下啊，思考一个问题：忏悔与解脱。那么忏悔为什么就一定可以解脱？而且这个解脱是先前大圆满心的本性究竟的解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清楚那个镜子的比喻，就是我们讲到了时时勤拂拭勿惹尘埃啊。那么那个镜子的比喻的话呢，所有的一切我们在忏悔业障，能障碍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业，所障碍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性光明啊，心性光明。那么我们念金刚萨多忏悔业障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忏悔的？是在自性光明的如来藏上来进行忏悔业障的。那么道门说，自性光明上怎么会有这个课程障垢呢？还是那句话，众生不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切万法在招招然啊，在视线我们的本具如来藏光明的显现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由于你的眼睛蒙上了尘埃，或者戴上了墨镜，于是呢，你所看到的一些境界全都变了。同样的道理，一切万法的本机是如来藏光明，但是众生这个时候他不认知这是光明，他的有境的心出现了二取的尘埃，或者说是这个墨镜吧，于是呢，把这些清净显现看到是不清净的，这就叫众生了，出现众生和佛的分机，在第二个刹那。第一个刹那是本机来的啊，万法的本机如来藏啊。但是在这个本机的第二个刹那机现的时候的话呢，有的众生没有修行啊，有尽的心啊，它是无明嘛，叫本性自性真，本性真心阿赖耶。本性真心阿赖耶什么意思呢？是观待无明的，观待如来藏光明的那个无明叫本性真心阿赖耶。它本性它就是个阿赖耶，它是个无明来着。 为什么要本性呢？这个本性指的是他由于不认识如来藏，叫本性真实阿赖耶。我今天讲的课可能也很深吧，有点确实算，可能在十一堂课当中最难的一堂课讲的，给你们表示一点啊。但是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是星星大的书给大家讲过，只不过上次没有这么样讲本性真实阿赖耶。然后的话呢，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就是把这个本性真实阿赖给大家讲清楚了。本性真实意指的是如来藏，但是你不认识如来藏，就出现了无明，就叫阿赖耶。明白了吧？所以好多道因为认为本性真实阿赖就是如来藏，我多少会强调这是错误的。本性真实阿赖是无明，就是阿赖耶，是轮回的所依。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刹那不认识之后的话，就出现了这个众生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还境，在哪里还境？如来藏上来还境。那么所消业障，我们说这个所消业障的体现是什么呢？举个三界论道语，对我今天讲的内容不会陌生的，对不对？三界论怎么讲的？一个宋词，大圆满总智之，大圆满总智的智，什么？大圆满总智的总相嘛，那个宋词讲到一个问题是，一切万法的本机啊，就是说三界啊，它的本机是如来藏大光明，这个地方也是个道理的。业障啊，其实所谓的业障是你不认得，比如说我看一盆花叫花，其实花的本身就是我们的光明，我不认得而叫花嘛。所以的话呢，产生的无明的现象的本迹来自于什么？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如果说把白海螺认识成黄海螺，那么黄海螺它这种现象它的本迹是什么呢？那就是白海螺，把白海螺错认的。那么我们说在白海螺上所起现的黄海螺，这个黄海螺是什么呢？这个黄海螺是适应当中本来就没有黄海螺。就像说镜子上本来就没有尘埃，我买镜子是光光明明的，是挺透亮的，没有尘埃的。但是因为镜子里面出来一个我的脸的时候，哎呀，我说我好漂亮啊，蛮庄严的。这个时候的话呢，产生了二尺之后，我一念无妄妄动的无明心，我很漂亮，别人不漂亮。那么以这样的这个自他的分别，就造作了虚幻的山友，就好像说镜子蒙上的尘埃，越蒙越多，越蒙越多，就这样子的。就这么产生的。这个业障的话呢，是无中而生有的，本来就没有的，就是通过妄心来现的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呢，在妄心在现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在显现这个尘埃，这个尘埃的本身它也是光明的，只不过认不得，有尽的心不认识，把它认为是尘埃了。或者换句话来讲，这样子的吧，比如说镜子里面出现一张脸，如果我有境界的话呢，哦，这是佛尊呀，这是金刚刹那佛尊。但是我没有金刚这样的境界，我说这是我的一张漂亮的脸蛋，产生一种傲慢之心了，这个时候就被蒙蔽了。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什么叫课程？其实所谓的课程的话呢，从二转的角度来说是本无生有的，空性的。从三转来说的话呢，这个课程就是如来藏呀。就像我一个脸蛋，我镜子里面穿这个脸蛋，它就是金刚萨多佛尊呐、啊，我只不过不认得呀。所以的话，从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那么本有的法如来藏你没看到，心性光明没看到，本无的法课程呢，越叠加，越来越厚重。所以为什么要证悟空性？你证悟证悟空性之后的话呢，这个尘埃就没了，就能说强力一下就把这个尘埃给它去掉了。你心性光明就显露出来了。那么因此的话呢，所有的一些业障烦恼啊，它就障蔽了我们心性的光明的天空。但是那么业和烦恼的种子和习气障碍了所有的修行者圆满和部分空性证悟的。你看我们这个习气厚重了之后的话，打瞌睡呀，听法听不懂啊，空性也不能证悟啊，也不能感受呀，定解生不起来。什么叫空？哎，搞不懂。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必须要消除这个障碍的，它太厚重了。所以的话呢，你没办法认识空性的，怎么办呢？那像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十不善业哈，十不善业，身口意造的十不善业，五毒烦恼，无间罪，净无间罪，世中罪，八邪罪，还有别解脱戒啦，菩萨戒啦，密乘戒，所犯的所有的自性罪、佛智罪，这些罪的话呢，还有呢，我们说是通过这个无惭无愧啊，一些饮酒抽烟呢、啊，归纳起来的一些障碍的话，要么业障，要么烦恼障，要么手执障，要么习气障，习气障是最虚伪的障碍，对不对？烦恼障的话呢，是障碍众生人我所引发的这个障碍，所知障的话是法我所引发的障碍的。 所以这个业障的话呢，是所有的一切业所形成的障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总之四障呢，也可以归纳为烦恼障，所谓障，必须要忏悔。如果不忏悔，就没办法得以解脱。它障蔽了我们，你没有认得它这个业障的本性啊。那么业障本性它必须是空的，你要第一点知道它。第二点，这个业障它本身呢，它就是光明的，你只不过不认得。就像我们现在眼前出现一朵花，其实这朵花它就是清净的光明的心性，就是我们的佛刹。但遗憾的是，依靠我的有尽的迷茫的认知、迷乱的认知，我认为这是一朵漂亮的花，就这样子的。所以的话，我们说只缘身在此山中嘛，不是庐山真面目。道门我们真的是佛啊，我们所见闻觉知无不是清净的，但是呢，有尽的心看不到，出现了迷乱，冤枉就冤枉在这个地方。其实的话呢，我们和回家就一步之遥，甚至没有隔，什么隔都没有，只要怎么样的话，认识也可以了，就可以解脱。所以大门说大门成佛快，大门简单，确实简单，就在这个地方。一切轮念所说的话，无不是心的本性。你看到的反了一个不是大圆满的心的本性，但不认不得呀。所以的话呢，我们修上师瑜伽，哦，委员也是上师的视线，顺缘也是上师视线，慢慢的心也是上师视线，获得财富也是上师视线。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证悟心的本性。好，那么的话呢，最后来讲具体观想哈。具体观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讲了两种修法，一种呢是大门前行的修法，一个的话呢是那个法王如意宝照的，当然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参加金刚萨埵法会卖佛人皮照的仪轨。那么在这几种仪轨当中，咱们上次讲两种仪轨啊，那么咱们就说这两种仪轨吧。那么这两种仪轨有什么不同点呢？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内容的修法在上面不同点，有点难哈，这个地方今天看反复琢磨了好久啊。那看一下大门前行他讲的这个修法是什么修法呢？到底属于外三序还是内三序的修法？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的话，你看在自己庸俗身体的上方观想白色金刚沙多，通过念诵百字明降下甘露来清净智香穴。为什么叫庸俗身体的上方呢？大家学过三界论知道的啊，还有大红方网也知道，这个应该属于什么？是外三穴还是内三穴？如果将自己身体视为庸俗的话呢，一般属于外续部的修法哟。他认为呢，我不是本尊，但是我和本尊的话呢，是一种族谱的方式、兄弟的方式、朋友的方式，对不对？但是我最后会现前本尊，所以这个地方我今天一直在反复的思考的啊。请通过这个地方的话呢，在自己庸俗中身体的上方，好像这句话看起来应该是外续啊，但后面的内容全都是内续的内容，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内容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反复的查阅了上次大门前行的讲记，有看了慧灯之光的修法，很多都看完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呢，前行里面讲是双圣修法嘛，但单圣也是可以的，双圣修法肯定是内密才有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整个来说大门前行修法的话呢，这里面有什么不同点呢？它主要是内密的修法，当然也包括了外密的一点点修法的。好，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三界论哈，这个地方不再多说。然后呢最后的话呢，荣辱法界在无月的离析界当中安住片刻，这个呢，如果说升起分别念之后的话，又将一切七十年关于金刚萨埵的这个刹土的妙用，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是法王如意宝，那个是佛藏法取的，这个佛藏法，这个佛藏法是一佛藏来着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很简单，和我们大圆前行什么不同呢？在这里面的话，就没有观想月轮，也没有观想昼轮，都没有发光，这些都没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说观想呢，金刚萨埵在自己前面虚空当中，在依靠势力进行对峙忏悔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在这一点当中啊，到底属于什么？属不属于这个外修法呢？我反复思考一下，你们可以查考资料哈。上师在开示第77次开示，你们可以上网自备佛网查一下。老人家讲的有两种修法，金刚沙的一个外修法，一个内修法。其实外修法就是外虚部的修法嘛，内修法就是那个内密的修法。这个外修法的话呢，因为根据那个法王如意宝仪轨反复看了一下，里面的话呢也是讲的，他没有明确说是把自己怎么个观想放光那些啊，没有说到这一点。但是的话，在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到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因为密宗修法把自己观为本尊嘛，他这个地方没有观想凡夫身啊等等之类，观想自己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外修法呢？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我看思考题出了一道题目嘛啊，在讲题当中说，大明前行和金刚萨多法瑞宝的这个有什么区别？所以的话，我就看了咱们上师第七十七次开示和这次融合起来看的话，如果要说差别的话，就是前行里面那个是内密的修法。内密的修法居多哈，渐渐的呢包含一点点外修的修法的，但是法瑞宝这个伏藏法的话呢，它呢也应该就是说是外修法，外修部的修法吧，外修部的修法，外修法。根据的话呢，主要是跟上师的开示和陈宗堪布的慧能之光哈，你们再看一下好吗？如果有错误的，你们给我提出来，我再看，我再反复再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呢，当然还有区别的修法的话，它内容也是不同的，内容不同在哪个地方呢？我们说是前面的话，最后要观想这个本尊融入呀，放光呀，对不对？等等之类。但是的话，在法瑞宝这个修法当中呢，这个伏藏法修，你没有观想新建的月轮，也没有观想这个咒轮，也不观想咒轮的融合、融化，降甘露，然后呢，流出一些蝎子呀，不净物呀，这些都没有啊。金刚萨的心咒啊，以及放光过程全都没有哈、这些都没有的，只是事例而已的。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修法内容也不同，那么呢，这个见解也是不同哈、见解部分也是不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的话呢，大概内容是这些，不再多说了啊。以上呢，上次也说，有些修法里面讲金刚萨都观想在自己头顶啊，比如说一走高啊，虚空的头顶上。那么有双圣的修法啊，有单圣修法的。那么双圣修法一般属于内密的嘛。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法瑞宝修法当中呢，主要是观想虚空。说这个地方修法也是不同的，在前行里面是观想的一走高的虚空当中，出现这个月轮啊等等之类的。你们可以仔细对照一下，修法的也是不同的啊，它的位置也是有些不同的。好，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忏悔之后呢，就讲到这个念咒语的方式。那么咒语的方式有几种呢？上次也说到了有咒轮旋转的方式，还有放光的方式、祈祷的方式、念名号的方式。那么的话呢，咒轮放光、咒轮旋转，如果学过三界论的道友呢，应该知道的，有五线诀，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有一些是真如啊，很多人修法的是不同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说是在这里的时候，上说不懂这些没关系，那你一心的念金刚沙多也是可以的，一心一的念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专心专意的念。那么怎么念呢？在念的过程当中有两种方式，有声念和意念的。声念的话呢，一般发出声音来念，要断除呢六种过失，声音太大、太小、太快、太慢、少字儿，或者说是这个多字儿哈，这些都要断除的。还有呢话呢，意念的话呢，就是一种呢以呼和吸住气的方式来念，或者呢不动舌根，听不到声音，用心来念的，这些都可以。但是呢绝对不能说话哈，不能说话。这是讲到诵咒的方式。那么的话，当然这个诵咒的方式念的过程当中，你离不开一些见解嘛。你要知道你念的这个金刚萨多的时候，它和本尊，它和我们的大门心的本性都是无别的啊。这个时候这样的方式渐渐来念的。那么最后的话呢，上次也说到了，念的过程当中说圣乐金刚、喜金刚、迷以及金刚、十轮金刚、黑日嘎、普巴金刚啊，这些本尊呢其实是金刚萨多，这句话很重要的，很多教程都会引用它。什么意思？就说金刚萨多念的过程当中，你要清楚知道的，你的见解要达到一个高度。什么高度？金刚嘛，什么叫金刚？还有我们说明点哈，明点有圣意明点和世俗明点的。那么明点的话和金刚也是，你看他这个地方讲金刚是不可分割的意思嘛啊，不可分割。那么不可分割的意思的话呢，其实我们心的本性，不管是圣的金刚、喜金刚，各宗派的观点，他最后呢殊途同归了，都是要证悟这个心的本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一切本尊归纳起来就是金刚沙多，也就是说你要念金刚沙多的时候，他就是佛菩萨本尊的一个本体。那么的话呢，就是呢我们的心，这样来念，这样渐渐来念啊。好，那么的话呢，念的过程当中，所以那么百字明和金刚沙多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是百字明，我们有时间的话念百字明当然很好了啊。但是时间短的情况下的话，念金刚沙多也好，因为金刚沙多是百字明的一个精华嘛。好，最后的话呢，我们说今天的内容啊，整个就讲到这里啊，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其实这个内容真的很重要。 通过我们这个忏悔的道理的话，不单单把佛陀的初转法轮、业因果的道理讲明白了，还有二转法轮、空性的道理，还有三转法轮、三加辨别法轮，乃至在密集金刚转的转密中的法轮啊，其实都还是无余了。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忏悔的法很深的。刚刚也说了嘛，天大的罪业抵不过一个悔字。那么道门的话呢，好好的发起一个忏悔心来进行忏悔，一定呢必定可以获得解脱。我们已经持有了无上大圆满的密法，也持有了尼玛巴的，那么我们说是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这个法药啊，还有这个传承。所以只要大家呢好好的发起清净心、恭敬心，已经施力进忏悔，必定啊依靠金刚萨埵的愿力，我们能够得以罪业得以清净，最后的话呢往生呢清净刹土，获得呢解脱。好，那么思考题是这样子的，第一个的话呢，忏悔的必要是什么？第二个，业障深重的表现是什么？当然这一点可以反观一下，你是否认为你业障深重。第三啊，为什么造的恶业通过忏悔一定能得以清净？第四，忏悔有哪些方式？末法时代对初学者用哪种方式忏悔较好？为什么呢？五，忏悔时为什么要具足四种对治力？不具足四种对治力能否忏悔清净？为什么？六，四力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为什么？七，请简述忏悔与解脱的关系。八，如意宝珠的观想方法与大圆满前行的观想方法有何不同？好，今天的话就到这个地方。
索南德坦加热巴尼陀勒尼别扎雷帕谢讲吉甘那奇瓦农彻巴耶这杯酒里这这小文说是利用梦之不显回心意夫人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必一切上修行善事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得金刚持。